别感恩今天我们在线上，我们看见在世界各处神的儿女们，我们同心在这里来敬拜，何等的蒙恩。是的，今天刚好也是在不少的国家是父亲节，但是我想到，我相信各位可能也有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父亲节，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因着许多父亲们的失败，所以以至于好像父亲的角色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不但如此，好像相比于母亲节，有的人说这个差距就更大。今天早上我也刚看到一篇新闻，特别是报道在中国亲子的关系，特别是儿女跟父亲的关系。我相信大家如果读完以后，特别是作为父亲的，我们心里实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里提到大概一半以上的孩子，他们的微信里面是不会把父亲加在里面，不要说加进去，如果父亲硬要挤进去，他们大概很快就拉黑。甚至于那里也提到，儿女跟妈妈的讲话比较多，跟父亲的讲话非常的少，平均一天大概不会到5分钟，而且这5分钟里面除了他们的需要，基本上大概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爸，我妈在哪儿？所以即使跟父亲的谈话，其实那个焦点也不是在于对父亲的期待。我想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当中，今天我们来思想，到底父亲的角色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想只有当我们共同的注目在这位真正伟大的创造我们、养育我们、护理我们、拯救我们的天父上帝的这个焦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得回我们失去的位分，才能够真正明白我们前面当怎样的行。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就是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再转向父母。唯有耶稣基督站在神和人的中间，他在永恒的位格里，作为天父的面前的指的这个位格，你看见在我们所敬拜的三一真神这个奥秘里面，才能够让我们知道父对子、子对父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怎样的一种亲密，是怎样的一种交通。照样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站在人子的地位，也让我们看见怎么样真正能够成为父面前合心意的子的地位。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借着父亲节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我们更是盼望神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的从天父上帝这个最美的榜样楷模，我们来思想，特别是对许多的弟兄们，对许多的家庭，也包括我在内，我们如何来真正的效法我们的天父他的榜样，能够承担责任，能够真正成为我们家庭、我们婚姻、我们儿女的祝福、父亲的楷模。我想今天我们一方面许多位在这样的一个节日的时候纪念他们的父亲，特别是有一些的父母，有特别是有父亲们可能已经离开了世界， 有人说当父母离开了，好像做儿女的也就做到头了。这是一句很伤感的话语。好像当父母不在的时候，猛然间意识到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好像缺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让我想到中国过去有一位的散文家，他特别写了 一篇纪念他父亲的，那个题目叫做背影。好像看着远去的父亲，那个后背，那个背影，在他心里面引起许多的感慨。但是也让我想到，为什么父亲这个形象留给儿女的只是一个背影呢？为什么许多时候父亲感觉自己是这么的失败呢？为什么父亲在儿女的眼中常常那个形象是非常的模糊，甚至很多时候是带着一些的怨恨？父亲的缺位让家庭不再完整，让社会充满了问题和张力，其实都跟这个角色有关联，当然也一定对儿女产生了许多许多负面的这些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来仔细的思想这位造我们、护理我们、这位真正生命的源头，我们的天父，我们当怎样的来真的认识他，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因为唯有他擦干我们的眼泪，唯有他医治我们的伤口，唯有他能够止住我们的叹息，也唯有他能够带给我们重新心里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求上帝来恩待我们。我们放眼看这个世界，多少失败是因为父亲的失败。所以在这个七八年以前，我记得不错，大概从2012年开始，那么中国的湖南卫视就开始来制作这个节目，叫做《爸爸去哪儿》。那么这个节目当然其实也不是中国首创，我记得不错，应该是从韩国引进的。之后这样的节目，中国大陆、台湾，好像特别在华人的地区，常常引起很强的共鸣。父亲去了哪儿？我想如果你看一看那些数据，我这里找到有美国的数据，有澳洲的数据，有英国的数据，都是告诉我们单亲的家庭急剧的增加。美国现在差不多四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是单亲家庭，许多孩子面对的都是爸爸去了哪儿。那么在希腊，如果你去查一下资料，这还是去年的资料，相当多的孩子是生活在单亲的家庭里面，比例相当的高。那么以我现在所在的德国，初步的统计就有160万单亲的家庭，总共所有的结婚的家庭才500多万，160万是单亲的家庭，而其中150万是孩子跟着妈妈在过，爸爸离开了。我想这样的情形你可以在全球的范围看见，多少失败的父亲，多少失败的婚姻，多少受伤的孩子，多少破碎的家庭。所以如果我们不回到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 父亲的楷模，人类还会有希望吗？我们还会有未来吗？我们的儿女还会真的幸福吗？他们还会身心灵都健康吗？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从神的话，从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我们仔细来思想，上帝已经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面前，借着许多见证人，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再三的要写明告诉我们怎么来做一个父亲。这段经文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神的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着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我想这段经文也许前后我们都很熟悉，比如像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这些经文我们很熟悉。那么第十二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但是常常我们会对中间的部分，我们会有一点点的忽略，好像背经文的时候，中间这一段有时候也不会是我们常常背诵的一个重点。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不但是看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你整个看希伯来书，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一位我们最伟大的中保，我们最伟大的老师，他在神和人面前，他不但是荣耀的大祭司，但是他完全的活出了这样的一个上帝眼中的要我们能够活出的一个样式来。那么上帝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在永恒里面，我们知道这三个位格是一位神，父的位格、子的位格和灵的位格。在永恒里面，耶稣基督站在子的这个地位、这个位格，天父上帝是怎样的跟他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我想今天 当我们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看见加勒小弟兄、约翰小弟兄，我们为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非常的感恩。我也看到刚刚在聊天室，马上就有人称赞他们。我想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对神话语的认真，其实常常透过他们，我们能够看见他们背后父母所付出的努力。当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他怎样的成为那幕后的亚当，得上帝的喜悦，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其实透过基督，我们更加的认识了这位天父上帝的性情，这位天父上帝的圣洁。所以刚刚我们念的经文里面，这里特别提到，今天我们每一位，我们不但是有生生的父亲，生生的父亲这个词英文叫做 human father， 就是我们在人间，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父亲。但是那里更告诉我们说，我们却还有一位万灵的父， the father of spirits。 其实这个词原文那个万没有的，就是灵的父。地上的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只晓得有一位身体的父亲，他们不晓得还有一位灵魂的父亲。而神的儿女，我们最蒙恩的就是借着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认识原来我们还有一位灵的父。圣经特别提醒我们，地上的父亲他对我们的管教都是暂时的，而且是随他自己的心意的。有的时候这个心意是好的，有的时候这个心意不见得很好，不见得很健康，有的时候这种心意可能很自私的。我想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失败的父亲。但是那里说那个灵的父，他管教我们是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益处，是让我们真正能够在他的性情上，就是在上帝的圣洁上有份，就是能够真正的来得着那个平安的果实，而且能够真正来承受上帝要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只有我们回到了上帝的话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是合格的父亲。不但是给他儿女生命，地上好像父母生了我们，似乎所谓中国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不但是有身体的部分，最重要是我们成为一个灵的活人，或者我们成为了一个活的灵。上帝用尘土创造我们，但是因为他把灵吹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如果灵死了，我们就不能够再称为一个活人。我们在上帝眼中，一个与神隔绝的人，真的就是一个死人，好像行尸走肉一样。我们里面已经与他断绝了那个父子的关系，我们已经与他断绝了那个性情，神性情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源头。所以一个合格的父亲，不单单是给予他儿女生命，而且很重要，这里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反复出现这个词，就是管教。管教这个词呢，在中文里面好像有一点点这个，特别现在很多人不太敢用啊，尤其到了西方，那么这孩子说爸妈你打我你管我啊，这我去报警。但是其实这个管教这个词，你会发现它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叫管，第二个叫教。这个词的英文叫做 discipline， 就是训练。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的父亲，因为也受我们上一代，受我们所谓的这个传统的影响，好像的父亲在儿女面前要摆出那个权威， 要摆出那个架势，所以呢，千错万错，父母不错，那个不叫做训练。又或者出现很畸形的，像现在中国大陆到处都是所谓的虎爸虎妈，当然不只是在大陆，在海外这个华人世界基本大同小异，这个对儿女的所谓管所谓教，就是你别的都可以，你只要给我拿一个好的成绩回来，你只要给我将来好好的读书，其他都 OK。 我想是这样的吗？圣经里面用这个词用了很多次，单单单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就出现了十次。这个管教是什么意思？就是训练我们。一个父亲他一定要对儿女有训练，这个训练包含怎么样来教导他，怎么样来规范他，怎么样来示范给他，这个才叫做真正的 discipline。 如果一个父亲自己本身就不受管教，你怎么能够去让你的儿女心服口服呢？那么第三方面，就是真正能够让他的儿女感觉到父亲的爱。我看到刚刚我提到的那篇文章里面，大部分的孩子感觉不到父亲的存在。当然做父亲的可能振振有词，你看我要养家糊口啊，你看我都要到外面去工作啊，你看我这个996啊，007啊，好像现在通通都是这个真的是这样吗？常常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不错，做父亲的确实常常似乎承担着家庭里面所谓顶梁柱，所谓赚钱养家这一个角色。但是难道父亲只有这样的工作吗？儿女的眼睛非常明亮，那篇文章告诉我们，他们知道父亲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知道父亲花很多时间在外面唱卡拉 OK， 知道父亲花很多时间真的叫做不务正业，对家庭好像觉得没有什么责任，好像觉得所有的责任都应该是妻子来承担，都应该是当妈的承担。我想其实怎么能够真正让儿女感觉到父爱呢？也许最近当你收到父亲节的祝贺，大概最多的上面写着父爱如山，有的人也开玩笑说父亲的爱真的好像让我很沉重的感觉，像大山一样。那么也有人调侃说，现在你看这个母亲节，哇，那商家都大做文章啊，那父亲节好像也没有什么，淘宝也不来理你，那么阿里巴巴也不睬你，为什么呢？因为父亲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没有什么价值，在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地位，所以人家连商人都不要来理你。我想其实是不是一个时刻，我们唯有回到天父上帝的位格当中，我们看见这位天父他是怎样的爱着我们。所以刚刚我们念的经文说，神所爱的，父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在训练他儿女的时候，他的儿女是能够很深的感觉到那份的爱。爱之深，常常责之切。而且做父母的很清楚他的一个动机，他让他的儿女得益处。那也许地上的父亲也会说，我都为儿女好啊，你现在不明白啊，有一天你自己当了父亲，你也会明白我的苦心啊。但是天父上帝对我们的苦心是什么？他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地上有多少的父亲敢讲这样的话呢？如果地上的父亲自己不圣洁，你怎么能够让你的儿女在你的圣洁上有份呢？可能变得他常常在你的赌博上有份，在你的贪心上有份，在你的说谎上有份， 在你的不负责任上有份，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真正的一位天父给我们的榜样，他要他儿女得的益处是在他的性情上有份，而且能够真正的有平安的果子。这个平安不但是期望他的儿女平安，而且期望他儿女能够做一个使人平安的人，使他的儿女能够到哪里都能够带去和平，带去和睦，带去平安。所以我想真的我们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那么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父亲要对他的儿女来训练呢？经文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就是预备我们要来传承这个属天的基业。所以这里特别用一个字，就是我们是他所生的，他收纳我们做了儿子，而不是失子。有的人以为大概就是亲生的，不是私生子，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失子，不是私生子。失子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法律地位。那么儿子什么意思？如果你看英文版本就很清楚，就是你拥有了合法的地位。你知道这是很大的差别。父亲为什么要训练儿女？就是知道他们有合法的地位，能够继承父亲的产业。今天天父上帝为什么要来管教我们、训练我们呢？就是他对我们的指望是何等的深，他要我们预备好来承担、承接、承受在永恒里面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这是在经文里面、圣经里面上帝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许多人以为，有的人跟我说，张牧师啊，将来到天堂好像听说就是永恒性的赞美。哎呀，他说这个有点无聊啊，那成天唱歌，我现在唱20分钟，我已经唱的有点觉得唱不下去了，这将来唱到永永远远，这还了得？我说你以为天堂里面，当然我们要敬拜，但是天堂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上帝要使用我们与他同工。神没有使用其他的受造物，神把我们称为儿子女儿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法律上有了这个地位，唯有我们能够承受上帝永恒的基业，他所创造那个最奇妙的宇宙。上帝没有交托给天使，没有交托给其他的受造物，乃是单单交给他称为他儿女的每一位神的儿女，基督徒。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所以圣经才提醒我们说，其实这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心都未曾想到的。他叫我们暂时的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却给我们这样尊贵荣耀的地位身份，就是拥有了上帝儿女的身份。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发现地上的父亲有几个合格的。大概地上的父亲觉得我生了你好像可以了，我再给你点钱啊，那么这个够了吧，我的责任可以尽到了吧。我想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为什么地上有很多失败的父亲？好像曾经中国的首富啊，万达的老总，那么他说我就给我儿子这个5亿啊，零花钱让他练练手。然后他再对年轻人说，你们要设一个小目标，小目标是多少呢？就是赚个1亿小目标啊。结果呢引起一片哗然。这对中国人民来讲，1亿这个叫小目标吗？这大概这个万分之一的人大概都觉得这个目标太大了。他很惊讶，他说刷屏了，奇怪，1亿算多吗？你看我有几百个亿。 那么大家都知道最近他的儿子闹出很多笑话出来，很多人用他儿子的这个做了很多的这个梗出来了。我想为什么呢？好像地上的父亲他觉得我赚很多钱，我给你钱，那么结果就出来很多了。像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现在监狱里面大概快要放出来了，胡作非为。那么还有一个叫我爸是李刚，结果呢李刚在中国因为是很多人这个都有这个名字，结果呢就全部躺枪，凡叫李刚呢后来都改名都不敢叫了。我想其实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看见很多做父亲的，虽然你也期待着对儿女有训练，但是你的训练一定会失败。因为这种训练如果没有神的智慧，没有天父的楷模，那么这种训练上帝把它叫做你是暂随己意。第一，你的训练很短啊。我想到我的儿子马上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去上大学了，那么好像真的当儿女一去大学的时候，你就感觉天各一方。你在他生命里面能够训练他的时间有多少呢？基本上孩子尤其在西方，大概一到十七八岁好像他就离家出走了，然后他就独立了，好像基本上你做父亲的大概你也没有机会更多的机会来训练他了。这个就是这里说的暂时的地上的生生的父亲，其实妈妈也是一样，你都是暂时的。你如果没有把握住上帝给你那个宝贵的时间，很快那个训练的阶段就过去了，而且不但是暂时的，更可怕的常常是随自己的意识，不是照上帝的旨意，不是照神的意识，多么失败。我们看见亚当的失败，亚当最大的失败在哪里？就是没有责任感。本来上帝创造男的创造女的，然后上帝特别对亚当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亚当有没有真正承担起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这个责任来呢？你从创世纪第三章一出事情他马上推诿，上帝啊，都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是他给我吃的。你从这句话就看出一个男人一个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一点担当都没有，出了事情不敢承担责任。那么一个人他没有这样的责任感，没有这样的能够正确的示范，你想他的孩子会有正确的被管教被训练吗？所以这个当他的老大那个头一个孩子该隐，你看见就有样学样，羡慕嫉妒恨，就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上帝问他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马上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很像现在很多孩子对父母，你父母问他什么他就说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然后他还加一句，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哪里有这个责任？你怎么来问我呢？我弟弟管我什么事呢？我想你从这种口吻，从这种你看他是一模一样的有样学样。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这样，因为亚当就是这样没有责任感。那么我们想到另外一个大卫，当他犯罪，你发现照样虽然他是悔改了，感谢主上帝愿意赦免我们，但是常常你种下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你就要收什么，你要承担那个后果。他照样没有正确的示范啊。他那个时候一国之君，不但是一个国家的君王，全国的老百姓都看你的榜样，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家庭的家长，他的那些儿女们都看着他怎么做。 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犯淫乱，是见色就忘了什么叫做义，夺了乌利亚的妻子，然后呢借刀杀人。你想这些事情，他的这个那个时候带他领兵打仗的那个元帅叫约雅，你想这些人没有看在眼里吗？都看在眼里。他的老大暗论没有看在眼里吗？都看在眼里。他的亚沙龙他的儿子没有看到吗？都看到。所以老爸既然是这样，那么他的暗论一样就玷污强暴他的这个堂妹，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因为老爸都这样嘛。然后他的儿子亚沙龙呢照样就起来篡位，然后就甚至不惜要把大卫杀掉。因为你既然都可以把你最忠心的部下都可以借刀杀人，那么我当儿子的，我造你的反，我杀你，那也没有什么。我想常常一个父亲的失败就造成儿女多少的伤痛和连续的失败。我们人类从亚当开始，当这个首先的亚当失败了，所以我们都陷在罪里面。但是何等感恩，上帝借着那末后的亚当，那个真正在神面前做真儿子的，在我们面前来向我们显明上帝性情的耶稣基督，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所以这里我们对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许我们都非常熟悉，里面提到了许多的见证人，就是刚刚十二章一上来告诉我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那么这些在十一章里面提到的，无论是挪亚也好，亚伯拉罕也好，这些他们生命的见证，一个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都很甘心乐意的接受天父对他们的训练。你知道这些训练里面很不容易的，我们如果读十一章就知道，有些祷告蒙了应允，有些没有祷告好像似乎暂时没有蒙应允。那你说甚至有很多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很多他们好像死的时候还没有看见他们所想要得着的。但是最奇妙的就是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你眼睛没有看见，但是你心里却明白的不得了。他们知道这都是天父对他们的训练，他们知道现在虽然是苦，但是这一些自斩自清的苦楚，为要叫我们得到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他们知道上帝透过这些的训练，是让他们在成圣的路上能够真正的蒙益处，能够将来在永恒里面来得着那天上的产业，能够真正与神同工。所以我想这就是刚刚我们念的经文一上来要提醒我们的，要我们去注意看那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啊。当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脱下缠累我们的这些罪，我们就能够存心忍耐，我们才能够往前奔跑。然后接下来就是把基督的榜样放在我们面前。当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上帝不但在这里要提醒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告诉我们基督也照样在人的地位，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第三节特别提醒我们说，你们要思想他，他忍受了罪人的顶撞，也包括我们，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对上帝不认识，而且对上帝不敬畏，我们对神的儿子也照样顶撞他，羞辱他，要杀死他。 那么第四节特别提醒我们，其实还是神的怜悯啊，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真的，今天我们能够存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还真的没有受太多的苦啊。但是如果你回到希伯来书第五章，你就看见耶稣基督何等美好的榜样。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你就看见什么叫做一个愿意接受训练的儿子。耶稣基督虽然为儿子，他因为所受的苦难，他接受这个训练，学了顺从。你发现幕后的亚当，基督跟那个第一个亚当最大的差别在哪里？那个首先的亚当，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他本来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不顺从。上帝对他说，园中所有的树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这棵树你不要吃。但是他偏不顺从，我就要吃。那么当我们想到基督在旷野里面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他每一次都是顺从上帝的话，顺从上帝的命令，一直到克西马尼园，他的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不要临到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叫什么？这叫顺从。每一次好像许多的苦难，但是在这些的训练里面，他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词叫完全。今天上帝训练我们，上帝历世历代训练众圣徒，目的是什么？就是叫我们得以完全。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个儿子的生命，我们过去只有罪人的生命。当我们被上帝训练，我们不但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了他，我们这个生命，这个旧人需要不断被熬炼，把旧的除掉，才能让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来承受上帝的性情，能够来承受上帝要给我们的产业。这个叫做神让我们走在这条完全的路上，这个就是成圣的意思。所以当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他得以完全，那么他就让所有我们这些被称为基督徒的，我们因为顺从上帝，我们就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段经文太宝贵了，它让我们看见十一章那些的云彩般的见证人，它更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然后他同时提醒我们，你们不要忘了神的话，你们不要轻看上帝的训练，你们不要灰心啊，你们好像感觉在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好像很难啊，走不下去啊，你们要体会父的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训练。而且常常很多时候好像那个鞭打那个词就是有很严厉的责备的意思。但是你注意到后面那个收纳的儿子，我们本来都是外人啊，我们本来都已经失掉了儿女的名分，但是神在基督里又收纳我们，重新成为他的儿女。收纳这个词有接纳、迎接、欢迎的意思，上帝是欢欣鼓舞的，好像你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倚着门框的老父亲，他是欢喜快乐的迎接他的那个流浪归来的那个浪子。 今天神爱我们，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上帝那个苦心呢？他所爱的，他必要训练。换句话说，如果不训练，你就不是上帝的儿女了。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这些训练，其实正表明我们荣耀的身份。所以第七节马上要提醒我们，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训练你们。注意，我在这里把管教这个词用训练来代替，因为这个英文就是，其实 discipline 就是训练。上帝训练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训练的呢？所以让我们做父亲的了解，我们在地上，我们千万不能放任儿女啊！我们千万不能有这样那样的借口，说我工作太忙了，我生意太忙了，我到处这个跑来跑去，我这个光顾赚钱了，我没有时间训练我的孩子，不可以啊。那你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训练的呢？第八节说，管教或者做训练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职。你注意，这个失职就是假儿子，就不是儿子了。那么什么是真儿子呢？就是 legitimate， 就是带有合法地位的。刚刚已经提过了，这是上帝给我们何等的一个盼望，何等的尊荣。因为我们有了法律的地位，所以我们才能够去承受上帝在永恒里面为我们预备的基业。这就是保罗讲的，今天他看自斩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何等感恩我们被上帝收纳为他的儿女，神待我们就像待他的儿子。如果耶稣基督这个在神性里面这个子的位格都受了这样的苦难，走这条十架的道路，我们怎么能够逃避被上帝的训练呢？所以接下来要提醒我们，我们当用怎样的态度来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训练。那你说，我们既然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着他，对不对？华人来讲，我们做儿女的真的应该敬重我们的父母。是的，也许你常常眼里面你觉得父亲很失败，你觉得他好像很少时间在你身边，你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不是。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当孝顺父母，当敬重父母，因为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生生父亲的管教我们尚且敬着他，但是接下来他有一个对比，那么这位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而且能够得生，得着他的生命。这是我们当有的态度。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上帝的训练当中，可能我们经常容易的就是埋怨，就是抱怨，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忘记上帝多少的恩典，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降下的玛拿，旷野的水，全部都忘记，反而是不断的抱怨。这里提醒我们，这位灵的父对我们的训练，我们岂不应该更当顺服他？而且告诉我们说，地上的父都是暂随己意，但是唯有灵的父，他训练我们是叫我们得益处，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而且在训练当中，真的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马上很快在日本东京要举办奥运，当然今年的奥运因为疫情啊，这个所以可能没有观众，但是每一位你都了解，那些能够在奥运拿金牌的，他有多少的训练，这些训练真的不会觉得快乐， 苦得不得了啊，流汗啊，而且常常容易受伤啊。好像这里说的，凡训练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除非你不要奥运的奖牌，否则你一定，其实我们不必讲奥运了，就对每个人来说，你都知道，你喜欢有健康的身体吗？你喜欢有瘦一点的身材吗？那么怎么样呢？你就要去接受训练了，你就要去跑步。你不能说现在因为 lockdown， 现在因为这个新冠，所以天天在家里吃啊喝啊，躺在那儿看电视啊，这个看手机啊，结果的人就越来越胖。我看到有一个指标，现在全球大部分的人这一年多下来都发胖。你也知道你跑步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你真的要让自己瘦下来，你需要流汗的，你需要咬着牙的，你需要很多这个，不是看到这个想吃就吃了。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却为那经验过的人，我想让我们了解到上帝对我们的苦心，我们当怎样的真正用敬重顺服忍耐的心。圣经提醒我们，好像农夫忍耐等候结实，农夫去撒种的时候很辛苦，太阳底下流汗插秧种田都很辛苦，但是没有这样的汗水，哪来秋收的喜悦呢？哪来最后的收成呢？所以今天我们念的经文，最后这个经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所以是什么？就是指上面，我们上面明白了天父对我们的训练，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哇，我觉得这句话大概很多这段时间出去跑步想要减肥的人有点体会啊。因为你跑到后来，你真的手也下垂，腿也发酸了，你觉得算了，我不跑了。不行，你今天跑了，明天还要跑，明天跑了，后天还要跑，你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我们在接受属灵的训练，接受天父对我们的训练的时候，我们更当用这样的心态，才会有真正的效果出来。你读经不是读到出埃及就出不去，不是读到罗马书就进不了罗马。很多人读圣经都是出不了埃及，进不了罗马。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灵修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真的天天读，时时读。祷告也不是一天，有个弟兄问我说，张牧师，一天三餐祷告够不够？后来我没回答他，看看他，那再加两次，我起来祷告一次，那睡前祷告一次，一天五次，你觉得够不够？我说，如果你把祷告看作好像是交，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交一个作业，好了，可以了，我完成了，那么这个不叫祷告。祷告是随时跟上帝的讲话，所以第十三节特别重要。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我们的脚，圣经说我们是偏行己路的，就是本来我们已经是一个歪脚的人。如果没有上帝道理的规范，没有天父的训练，我们一定是走歪路、走偏路的。但是现在上帝来训练我们，你知道训练的时候常常有一个规范非常重要。游泳运动员都知道第一个训练是什么，除了你姿势要正确，他一定要你游得笔直，不能游歪。因为你游歪的，有些人很容易一游就游歪了，游歪了以后呢，结果你是一定你游得最快，你也到不了那个终点。所以那里说把道路修直了，就是提醒我们上帝的道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你的脚本来是歪的，但是你现在要让你的脚放到那个正的道路上面去。这是上帝训练我们的目的，使瘸子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我们本来都是 瘸子、瘸腿的，站不起来，也没有办法行走的，是耶稣基督来医治了我们，而且他也训练我们，叫我们能够走正直的道路，走那条义路，叫我们能够真正在他里面被他得了医治。所以总结来讲，我们了解什么是一位真正的父亲的楷模，唯有在天父的身上，我们才看见他对儿女是怎样的苦心。而站在我们的地位，我们要甘心的接受天父对我们的训练，我们要从众圣徒身上他们的见证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榜样看见对我们能够带来怎样的效果。神大能的话语常常在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能忘记。当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在神的管教当中，我们要感恩，因为正表明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应当用正确的态度来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各样的作为，凭着信心我们知道会有最好的效果。我就想到这位弟兄非常的可爱，这位弟兄很年轻，但是却有9年的时间身患癌症。他在德国一家很好的公司里面上班，好像过往的人生都非常的顺利。他是一个学霸，很会念书，在中国很好的大学毕业，以后在德国很好的公司上班，有很幸福美满的家庭。我去过他的家，在纽伦堡那边，那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房子买起来。但是当他认识主以后，好像似乎从人来看，哎，怎么得了癌症呢？怎么那么辛苦呢？9年的当中，他做了许多次大的手术，每一次都是经历了非常大的艰难，许多的眼泪。他到我的家里来，跟他妻子一起，我们祷告。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我也有机会去到他那里。他的家里的床已经变成了一张病床。但是我最感动的就是这位弟兄，他叫做钟宇。就在生命的最艰难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该在上帝面前交怎样的作业。我看到他认认真真、恭恭整整的在网络上面接受那些神学的训练装备，成为基督学房的学生，而且认真的做作业，有的作业花8个小时。他妻子告诉我，他就是在最痛的时候，在病床上面一个字一个字把他把该完成的作业敲打出来。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的只是他其中的一部分的作业，这个作业是在他过世以前几个月刚刚完成的，在今年的1月21号完成，花了8个小时。但是我读到他的这些作业，他说对于圣经我学会了单单的相信，不断的阅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发现圣经伟大神奇之处，它里面的智慧远超我的认识和想象。愿神怜悯启示我，让我可以通过不断阅读圣经，更多的来亲近他，明白他的心意。他特别提到了修的一门课，那个约伯记。我跟他开玩笑说，弟兄啊，你真的好像当年的约伯一样，因为我看见他真是承受很多的痛苦，一次次的手术都是大的手术。但是他，你看见一个知道在这些的训练当中，好像他太太最后的见证非常感人，他太太在弟兄的追思礼拜上的见证，他说我亲眼看见这9年来弟兄的生命是怎样的升华，从他的个性，从他的为人，我实在看见 上帝的手怎样的在塑造他的生命，使得这个生命能够在永恒里面被上帝来使用，也成为多少人的祝福。他在病房里面的时候带了好几位信主，当他稍微做完手术起床能够动的时候，他就去探访其他的病人。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靠主的恩典，不轻看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因为这位天父阿爸父，他何等的爱我们，他是真待我们如同儿子一样。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做父亲的，能够效法我们天父的榜样，能够使自己被天父训练，以至于我们能够好好的去训练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为神得着近前的后裔。愿上帝恩待我们，恩待你，恩待我，恩待今天在线上每一位做父亲的，恩待每一个家庭，也恩待普天下每一位承担了父亲职分的。我们有效法的榜样，我们有天父的楷模，愿神加添我们信心来往前奔走。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们，你自己说凡你所爱的，神必训练，神必管教。主啊，就让我们今天存欢喜快乐的心，凭着信心仰望那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看见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不丧胆，不灰心，不气馁。主啊，帮助我们，施恩加力给我们，特别奉主的名祝福线上每一位做父亲的，有属天的智慧，有从神来的能力，有生命的见证和榜样，能够成为家庭、婚姻和儿女们的祝福，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听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